开面对面的听友们，我们这一次是一期节目2周年的一个特别集，回顾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些故事以及一些展望，然后包括各位主播的最近的一些动态。那我们就从思维开始吧。
我的话，我应该有好一阵儿没那个啥了，没录了，好像上一次还是那个 APSX 那个老师，对，然后但是我其实一直有那个有听有关注，然后感觉好像咱们这个播客现在比以前虽然频率下来了，但是好像就内容越来越成熟了，感觉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已经从一开始还是在探索，然后，刚切换到这种跟开源或者是所谓 DevRel 相关的工作，然后变成现在已经做了有1、2年了，也有很多感触吧，就然后今天特别开心，咱们能坐下来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聊一下。
然后 Mackie。
因为我应该是中间那个加到咱们这个项目里面来的。我加入那个时候，其实是已经节目进行了多久了？
也差不多1年了吧？你现在？
一年多吧，就到反正是我记得是冬天嘛，有一个变化非常的显著。就首先第一个是，变得越来越正式了，或者说变得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了啊。比如说咱们的网站也上线了，然后咱们的这个音频的这种剪辑的这个。当时还写了一个标准，我记得有一个码率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推荐参数，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能看得到的变化，就时间确实过得像思维说的一样，过得非常快，然后转眼现在节目都已经2年了，这个我也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来录这个2周年的纪念节目啊。
我自己对这个节目的一个期望的话，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就是一看就是一个媒体的一个产物，一个属性。近几个月吧，这开源圈里的瓜还是挺多的，有大的有小的，大的也不少啊。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哈，其实不太愿意去把这个节目变成一个，追这种热点和追这种讲这个瓜的这个媒体，那样的话其实就会。怎么说呢？就会有点，
就没有意义。
就有点讨厌了。就是因为他就为了追求流量嘛，对吧？你一旦为了，就是其实说你追求一个指标的时候，其他的就自然就会就淡下去，你的本源就会少一点了。
节目里说过，就是说你一开始发起这个开源面对面的初衷是什么？现在2年过去了，从你那个现在的时间点看，2年之前，你跟你一开始发起这个项目的初衷相比的话，你觉得现在第一，有没有一直在你符合你原来那个预设的轨道上这个节目在变化？第二就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些的偏差，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改变，这些改变是你可接受的，还是说你觉得跟你的初衷稍微有一些背离的？
我自我感觉是没有背离的，然后思维待会儿可以谈一下他的感受啊。我觉得我还是想，给这个在一线的真正干活的、真正在付出的人的去做一些发声，然后而不是给一些这种光鲜亮丽或者总是在舞台上他已经是大佬啊，总是这种那些人，因为他们那些人呢，可能他的曝光量已经很大了。我们假如再曝光的话，我们这个光很小，其实对他帮助也不大，然后对我们帮助也不大。思维，你觉得有没有一些，
对，思维，你觉得
跟？
这2年过去了，然后开源面对面这个节目发展到现在，跟一开始2年之前你们发起这个项目的时候，怎么讲，这个你自己的一些感受也好，你觉得有哪些能聊的？
我觉得就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首先就一开始发起的时候是瑞哥跟小马哥，然后我一开始只是过来那个帮忙，一开始那什么一下，然后我一开始也不算是发起的方之一，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也加入了，然后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这个组织好像并没有想象成它是一个，虽然我们在讨论开源，但并没有以开源的方式组织或运行，但后来就以这种方式运行了，然后我觉得这超出我的预期，然后大家，很多人来来走走，中间其实有很多人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后来因为他也忙别的，就也淡出，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新的人加进来，然后也一直在花了很多精力在上面，然后，包括之前质子就是直播写这个网站，然后把这网站弄得那么酷，这个组织已经 有一定的那个听众了，然后也帮到了很多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酷。
小宝哥，从一开始你跟瑞克你们发起这个咱们这个项目到现在两年过去了，来比较的话，你自己有哪些这种比较直观的或者是主观一点的这种感受，我们聊一下。
哎，好的。这个初衷其实我感觉一直没变啊，最开始和瑞克聊的其实也是想去讲一些这种普通大众参与科研的故事，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或者国内好多媒体我做的时候大家都喜欢 QOL， 就是金字塔尖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就是想找一些大家实实在在做事的人，然后这是第一个，我们初衷到现在也是，我靠，我们邀请一些嘉宾或者大家想参与的都进来，我发现也是这种模式。第二个就是确实是一种 open source 这种方式哈，科研就有点这样，你有的人你来了，有的人走了，但是这个事情或这个项目它一直是这样在延续着啊，这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初衷也没变，然后我们这个延续做事的方式也没变哈，然后确实刚才苏维所说有一点我确实没预料到，就是我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我们那个群现在已经几十号人，而且我们录了这么多期节目啊，我之前看过一些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和小宇宙这些数据，虽然我和 Rick 当初就定了我们不以数据为准，但是有时候看一些数据它确实能反映出来可能大家对这个确实还比较喜欢啊，所以这个确实现在发展到现在让我没想到。还有一个没想到的就是去年无意间大家发起了这个基础博客月啊，那一个月其实我们来了很多这个力量，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啊，我前段时间还问 Rick 了，我说今年还有没有这个， Rick 说也有别人在做这个，我就觉得这是特别好，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做了一次，后面有人把这个事情延续下去，后面即使我们今天所在的四位我们可能退出了，然后像科研面对面这个节目也可能会存在下去，这是我的这个观点和一些感悟。
嗯，
我觉得我们视角先拉到每个人身上一下，然后从小马哥开始聊一下。我看这几年还是在科研圈很活跃啊，包括这个大连的一些活动啊，然后海鲜啊，我觉得聊点轻松的，就是你这两年在做什么呀？对，
其实我从去年就是从加入极狐开始，现在主要我还是一直聚焦在 DevOps， 我从17年开始到现在都是做这些 DevOps 相关的工作，就是也聚焦在这个技术步道和这个社区活动这一块儿。从2019年开始，大量所有的技术圈子，就像科研啊、云原生啊、DevOps 啊，这些其实几乎都是我在去组织这个事情。有趣一些，因为我之前和很多人也聊，就是我们现在的活动大家就是讲师上面讲下面听，每次都是这种，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也玩了一些就很 open 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今天 KCT 上我们现场给大家赞助了啤酒啊，大家你去喝啤酒啊，然后呢饭后呢我们就结束了大家一起去嗨一下，对吧，或者然后会后结束之后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旅游，我们把旅游和当地美景还有讲师还有话题结合起来，就感觉这种东西本应该是很轻松的，不想做成老套的，所以来请一些嘉宾上面讲完，下面人听完就完了啊。所以这些年我可能聚焦一下，就我这两年还是聚焦的这个 DevOps 技术步道和一些这种科研活动上面，这个和我的工作其实有点契合。
我插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大连的这个 KCD 小马哥组织这个 KCD 我去参加了，这个特别特别棒。我是2018年离开的大连，然后之前大连从来没有过这种氛围，然后这种组织程度，这么多人，然后特别特别热闹，然后整个氛围超级好的这种活动，真的特别棒。
就是只能在这个公众号上去远远的羡慕一下。其实谈到这个会的话，我们这一次的阿帕奇抗上也是去找 Richard 去忙里偷闲的录了一期节目，然后我今年的时间其实也很紧张，其实也可以考虑啊，除了喝啤酒也然后也可以录节目啊，我觉得可以顺便的把这个事做了。
哎，你这个想法真好，我觉得我后面可以把这个搞起来。大连其实本地也有一些四位这种卧虎藏龙之人，真有，现在陆陆续续也会挖掘出来。
就是比如说你要采访一个人，你能逮着他你就赶紧去跟他聊，如果你现在这一次逮不着他，下次可能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见一次了。
是的是的。
贝克，你说说你这两年都在，除了你刚才说那贝卡，你还在忙什么？
对，
其实我感觉这个大的环境还是受的影响挺大的。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个软件研发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好像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反正就是在天天写一些东西， 其实想一直想尝试的做一些 delivery 的工作的，失败两次其实没有成功，然后当然一直在还在尝试啊，然后还在尝试，然后另外的话，在北京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哈，所以呢，就是今年呢会花一些时间去做备考的事情，再考一个东西，然后希望自己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大一点吧。其实我一直比较看重或者是认为，中国的开源可能并不一定真的是要就是靠现在的一些大佬或者一些 level 比较高的人能有多大改善。我觉得他们虽然实力很强，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在学校里边，在高校。所以我做这些事情以外呢，会把剩余的精力都放到开源之下上。今年在北京组织了三次活动，开源之下这样的活动比较纯粹的，然后我比较呼吁大家去多多支持一下。因为你想一下，现在如果那个人是大二或者大研三研二，然后等三年五年以后他到了企业里边，就会有一大批由于参加开源之下的或者带着开源想法进了企业的，等那一批再到了再过个七八年之后，他有一些这种职位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到时候可能是会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种一个很生命力特别强的种子放到一个盐碱地里面去，这是一种做法，这可能是现在的我们所谓的 KOL。 还有是直接我把这个盐碱化的土地去改良一下就变好了，那么其实可能我随便种一些普通种子它也能长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会把这个精力放到这个学校里面会做这样的事情。对，
就是布道嘛，你比较重视在布道这件事情。对，也符合你的那个给自己写的那个 title。 也不知道是那思维呢，
那现在两年多过去之后，我个人的是感觉，因为其实除了就是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这种社区里面的技术社区开源社区里面的人之外的话，就是在我们就是我也是新转的这个技术领域有一定理解吧。然后我的工作呢也跟两年前focus 的点好像也有一些变化。那两年之后的话，感觉自己比如说对于这个所谓的 graph 这个领域，因为一直在用它去 build things， 就是其实做出来几个还就是比以前想就是更有意义的一些项目。然后在我们组织内部的话，我倒是也就是做了一些就是探索或 research 的工作，这个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你会自然而然的做很多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因为是开源的这种 nature， 所以很多更有挑战更有意思的事情你可以遇到或开始做起来，甚至你之前不敢想象都变得很自然很可能。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开源这种组织形式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思维在 Twitter 上用英文跟其他人互动相对比较多一些的，在你看来就是跟你跟海外的人互动的话，海外的一种一些叫开源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有一些变化吗？就是
有的，就是无论是咱们国内还是全球，这些年你能感，因为整个历史的进程还是经济发展进程都是有这种波峰波谷嘛，你能明显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好像大家都关注就是投入产出啊，然后 cost control 啊，你是能够感觉到即使是国外也有很多很多就是开源的角色的这个 role 或者 high count 的丢失，人们好像逐渐的就是比以前更加功利或追求短视，这可能是大体经济的那个那什么。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 Llama Index 那个项目里边，然后一点点的变成比较靠前的贡献者，然后又在他们社区做过两次就是公开的分享，然后获得了非我不敢想的那种有一点 go viral 的那种的影响力。但这些是一个机会的产生，都是我不太敢想象的。而我一开始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我就是想给他们做一点贡献，然后有把一些想法去实现，然后花了一些时间包括自由的时间还有工作时间就是给他们做贡献。然后比较有意思就是你真的只要持续做贡献的话，那些新的机会和别人对你的这个认可就会出现。 然后你只要一直做贡献，然后那个项目里的人就会过来跟你聊，然后就会有新的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这做做分享，哎，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个 idea， 就是很多事情就会往前滚。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不敢想象，或者是觉得想不太明白，说，哎，你怎么才能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开源项目里面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或者是能做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我得到的结论就是，你不要想做很大的贡献，你只要一直贡献一直贡献，然后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回响。这个是我的一个另一个感悟。
就是不要定 KPI 是吧，然后我就是去做是吧。那小马哥呢，刚才聊了大连的海鲜了，然后也聊聊你的工作的变化呗。
其实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没太大变化，这个其实都这个工作职位上没变，但是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思维其实有点一样，就是对这个，因为在这个上面花了好长时间，所以这个行业的认知可能是比较变一些。第一个就是说，现在不管是做 DevOps 或者是做云原生，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已经五六年前那种最开始那种科普的那种东西已经没了，现在大家都在做这种深入实践的东西。我职业这个就是这个职位或者我做从事这个工作这个重心可能就偏向和最开始不一样了，最开始可能是聚焦这个它本身，现在可能聚焦的它这个东西它像在将来应该是怎么去做，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是谈这种软件供应链安全，或者是 QA 软件供应链安全，这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治理啊，或者这些数字签名啊，或者这些安全扫描啊等等这些，然后又想这些东西呢将来的时候在 AI 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demo， 在上海也分享过，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 AI 怎么去辅助我们，这个我觉得是我一些工作重心的一个转变。其实我还想借这个之前你们问那个思维的一个问题，说有没有对 KVM 这个影响的一个变化啊？前两年也这个就疫情之前也在这个 KVM 社区里面，现在也还在，其实我也有个明显的感知，就是很直观的，就是说两年前甚至三年前我们在一起，很多 KVM 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的是理想，或者是谈的是 KVM 的本身，但是今年年初四五月份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也遇到了那帮人，但大家就很现在就很现实了，甚至自己所在的企业也很现实了。第一个就是思维说的 HiCon， 这种 KVM 上的 HiCon 有的就没了。第二个就是思维提到了这个成本控制，就是说有些企业啊，在这个甚至说国内一些知名的一些 KVM 企业在 KVM 上的投入也不像以前一样了，就大家就会控制，这个是我明显的感觉。第三个就是现在之前做这些 KVM 社区也好，或者做一些布道师也好，大家的这个之前的 KPI 和现在的 KPI 完全不是一样，之前也会有一些 KPI， 因为每个企业都会嘛，今年直接就成 Go to Market 这种方式了，就是你通过我的社区或者我通过 KVM 方式有多少人获客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大环境或者经济形势影响，导致现在好多企业可能从最开始这种理想，说我有很多企业最开始做 KVM 肯定是我们要做顶级的 KVM 项目，对吧 ？Linux、K8s 这种对标这种项目，但是到现在这种当生存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这好多招入或者这个思路招式就发生变化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我个人感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也陆陆续续遇到一些我身边原来从事 KVM 的人，现在陆陆续续没了。
啊、哦，这个大的环境对 Mike 的影响怎么样呢？谈谈你的工作变化吧。
严格意义上讲，这两年里边其实我的变化非常的小，只是角色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上家公司做的这个主要工作内容其实还是开发者社区。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风向就明显有一个变化，就像大家说的，就是明明我们是那个开发者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团队，然后我们很多这个 OKR 的内容的倾向性会逐渐向 marketing 方向倾斜了，但谁曾想这个去年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职场上的变化，就是我们也遇到了裁员，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其实跟当时的相比，现在我现在完全做的是一个产品型的工作，然后现在呢我们面向的是一些 2B 的客户，然后我这个产品也是卖给 2B 的这种大的互联网公司啊，或者是金融啊这些企业在用，然后呢我面向的其实跟他们相当于关系就更远了一些，我只要专心把我产品做好就行了。对于我本人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感觉这种变化上的东西。然后如果是看这个整个开源环境的变化的话，我就觉得从去年开始怎么突然之间我们国内这个开源圈子里面突然之间就热闹了起来啊，比如说很多这种应用软件，比如说咱们日常用到的这种即时通讯啊或者是这种办公类的软件呢，他们以前是没有 Linux 发行版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哎，好多这种国产软件他们居然都有了 Linux 发行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有总比没有强， 对吧？他既然有了，说明他这个东西是重视了。然后他这个热闹虽然表面上就像那个什么行业之类的，你会看到有很多泡沫，我看到有这么一些变化，但是呢我是保持谨慎的乐观，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们国内很多开发者其实对开源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那种层面，包括我本人对开源的一些理解也是非常非常的粗浅，然后这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节目的定位我觉得也非常好，我们要让沉默的大多数来发出一些声音，然后这种声音才是真实的声音，然后它是真的对于参与开源的这些人有用有意义然后又重要，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也可能说的有点啰嗦。
我们再接下来下一个议题是聊一聊这个跟播客有关的哈。我自己的话其实看到有一些新的播客进来，当然可能有一些更新没那么频繁或者是停更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新的像 Free Code Camp 他们有自己的播客了，这个 Tyson 他也自己录了两期了应该是。对，就是大家有没有说从周围能感受到播客在变多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开源类的播客的吧，这两年
其实也不一定要开源，因为开源的还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对对
对
对，
其实跟
技术有关的，
对 IT 技术偏技术的会那是我觉得媒体方面可能是另一回事，然后当然我听的少，你可以都聊聊。对，
我好像去年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有很多人看到播客这个现象突然之间火起来，加上国内有几个比如说这种大厂他们在推这一方面的就是播客音频，他们叫音频这个赛道嘛，所以会有一些这种无论是爱好者还是说这种机构，就比如说纯组织机构都对这件事情给予了一些这种注意力，有的会投一些钱进来，有的是这个我个人比较喜欢比较爱好，我以前写博客现在我要做播客，怎么讲呢，我好像觉得就是看你们能玩多久。会有很多人半路放弃的理由会各种各样，但整体上来讲我发现技术类的播客的增长并没有像其他领域的那么多，这我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现象上的变化吧。
或者增长的减了不再更新的可能差不太多了，是不是
新开的会多一些，但也没有多太多。
思维呢，你有没有听一些新的播客，或者你周围的人有没有开始听播客呀？
这些年吧，然后国内比国外稍微晚一点，然后国外好像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好像是 Spotify 好像还收购了一个什么，就是确实能感觉到就是技术领域之外吧，就是播客就是更加的那个是一个 thing 了，然后更加的被人关注，然后很多以前你不敢想象的那个层面的人，哎，他都加入某一个播客，然后跟看起来很草根的博主一起，或者是甚至自己开了一个播客，我觉得这个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技术的话没有那么没有像就是人文领域那么多那么多元化，出了那么大的那个一波，但是也有新的博客，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的那个也是最近才开播的，就是那个 Randy 和那个谁他们俩搞的那个 Beyond Code 那样的，现在所谓的这个大模型对博客的这个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真的可以制作过程中可以变得更加省力，然后你可以方便的去语音转文字再总结，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即使是从这个播客里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有一些变化，蛮有意思的。
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一个播客做的时间长久呢，这个你有没有考虑，或者说你听的他的就是播了很久的那种播客他们都有什么特点吗，就是或者说他们的背后的主播他们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个播客，怎么样子会做得长久一点吗？
哇，这个问题好。我观察好像有些一直做的播客，它首先它是一个 business， 它背后有些人甚至是就是他 dedicate 去做这件事情，那显然他是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有一些是背靠一些组织，然后比如说什么 Google Cloud Podcast， 这个显然也是一直做。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向就像我们这样的，对吧，就是开源的，有人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不同阶段都有 都有它那个重点都不一样。然后如果要想，就如果像我们开方便面这么包容的话，就任何人都可以随时 from nowhere 突然间就过来作为主持人或者是做剪辑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希望，就是能一直让我们这个这个节目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方式吧。那如果是那些非就是前面我说的那种场景，然后让又能一直持久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个就只能，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肯定得是那几个drive 的那几个人，他们其实我也想问问他们，就是怎么能一直坚持下去。比如说像那个捕蛇者说就挺长时间了吧，但是好像那个 Swift GG 那个播客是不是好像就有点停了，而像那个 T-Hour 现在也好久都不更新了，他们就好像一直都不更新了，非常非常可惜。
他们是不是有一次跟那个捕蛇者说还串了一个台，是 T-Hour 吧，我忘了。我发现国外一些开源社区他们也在做播客，而且是刚刚开始做不太久，比如那个 Mozilla Thunderbird 他们官方出了一个官方的播客，像这个FreeCon Camp 其实是英文也是不太早之前才有的，然后中文这边是 Mia 他们刚刚开始做中文的嘛，所以我发现这国外这些开源社区他们也是刚开始才做不太久。我感觉他们有两个特点啊，就第一个就是那些人很佛，就是很佛的在做，也不 care 那些什么数据啊指标啊什么之类，就跟咱们这点比较像。第二类就是要么那人真的是有钱有闲，就是他就玩票就在这里，哎，我
有钱有时间，
就是有钱有闲嘛，就是有闲暇时间，哎，我今天想开心了，我就录一期，然后哪天有空了我再录一期，就这种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小马哥呢，你周围有没有人开始听播客的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啊？
对于这个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确实如瑞克刚才所说，其实这两年陆续有一些新的博客出来，就是很明显的两种代表。第一个是以企业为背景，其实都从市场角度来讲，大家需要更多的去触达用户，那就有一些手段，对吧？之前我们最开始有文字，可能是这个公众号 ，Mike 也对这个很熟悉，对吧？我们就去写文章或者发一些 PR 稿。第二个，后来等我们出现这种 B 站啊，或者这种其他视频网站的时候，我们又积极的去做这种视频，录一些这种视频放到那上面去，让喜欢视频的人看。因为有的人喜欢读文字，有的人喜欢看视频，那我们把这个赛道，所谓的赛道我们也给补上，那这么是不是文字、视频、音频我们这三个全补上，其他最终做的目的是这个以企业这个利益为重。而第二个就是像 Tizen 那种，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爱好了，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想去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所以第一个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博客的种类肯定是越来越多，我现在知道是这两个，但是刚才你们其实也补充了很多。第二个我个人感觉哈，我身边听的博客人从两年前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化啊。我记得我去年其实也分享过，去年我们做博客月那个技术月的时候，就是博客月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团队群里我就是问过，我调研一下，我说大家现在听博客的有多少啊，其实当初有那么四五个人在听博客，到现在他听了一年过去了啊，听的那些人还是那些人。从这个周边听博客的人其实这一年是没有变化，当时就制作博客的这些渠道或者企业个人也好，这些是多了啊，这是我这个直观感受。
哎，这个我又想到我一个感受差一下哈，就是我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博客这件事情是在出圈的。然后我的观察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朋友圈，就是有一些我朋友圈里边的我以前的朋友，我印象中他以前是不听这个播客这个东西的，但是他们会偶尔的在朋友圈分享，就是像我们以前比较喜欢播客的人，我们会比较反感这种好像真的在帮助这个载体的这个流行，然后更多的人更加容易就是 access， 甚至还有一些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矛盾的点也蛮有意思，这些年的这个趋势好像是。
就是我想聊两个点一起聊吧，就是我们可以都聊一下对这个开源面这个节目可以提一些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一个点。我觉得可以提一个然后提太多的话呢可能会分散，假如有一笔赞助钱进来的话，有没有可能说对你提这个问题呢有所改善，从 Mike 讲一下吧。
那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因为我平时其实也在想这个事情，就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就讨论过的。 咱们这个更新的频率还是有点低，要调高一点。咱们现在的这个平均有一个月一期吗？还是说
没有？
没有是吧？你看，所以说人家都是周更的，还不行呢。所以咱们这个频率，这是我认为需要改进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有钱进来的话，能改善吗？
不，这绝对不是钱能解决的。就是我提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需要改进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更新频率太低了。
嗯，
然后不是太低了，是你看跟谁比嘛？这个东西就怕比嘛。如果在技术博客圈子里边，我们可能还处于一个中位或者中位偏下一点的水平，但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非常低的。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一下，应该提高一下我们更新频率。比如说咱们去年一周年的时候，当时说要录着，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咱们没有录，然后咱们两周年才录。然后那个如果有一笔赞助进来，怎么样能对我们这个开面对面播客有帮助，我认为有帮助的地方，从我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上去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把这一部分的钱，这个做幕后工作的那些同学，给他们一些激励和奖励，或者说我们按劳分配给他们。比如说咱们今天康康在这录了，录完之后我们自己是聊嗨了，但剪辑的同学可能、
我理解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是四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四个人是在台前的，
对，比如说那些做
幕后的
人做剪辑的，然后写 show notes 的，然后那个发微信公众号的，发 twitter 的，然后去做这些幕后工作的同学，他们更需要去激励，去认可。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把这些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说这种人家在幕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别人给推到台前来，
有点像就是说给他们做一个补光一样。
对，要让别人这个露脸嘛，把名字露出来。咱们播客本身的初衷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想让那些更多在一线做开源的人，让他们把他们的声音发出来。那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一笔钱进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来，除了我们一些基础的必须的开销，比如说大家可能个人负担不了的，
比如说哈，假如说有10,000进来的话，或者多少钱是无所谓，就是比例。假如说其实我刚刚突然有想法，说是不是20%的钱可以干这件事情，那你觉得20%钱才可以干呀？
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就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幕后工作的这种价值的判断。
你拍一个，你就是我们不是，
你要让我拍一个的话，我就
认
为50%。
OK， 当然这个细则后面去聊。我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拍一个50%，不管它对不对，我们不可以迭代嘛，对吧？
就是我的态度就是，你至少要把你不能把你这功劳全占了，你至少要给别人一半的功劳。
嗯、
大家都是同样在做事情的，而且都是在社区，都是在无私的这种用自己自由的时间，
而且剪辑其实挺累的。
对，就是你剪过你就知道了，
谁剪谁知道，
谁剪谁知道。
OK， 那四维呢？假如说让你提一个问题，以及说这个有没有一笔钱可以帮助，当然可以说帮助其他地方都可以啊。
对，
问题的话，
对，
你就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
嗯，
对，不一定是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一点，你认为它最需要变好。
嗯，那也是频率吧。对
，OK，
尽管
也是频率。嗯，那假如有赞助进来的话，你觉得能在哪些方面改善呢？
我能够想象的一个，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效或者会 work。我能够想象的一个方案就是直接把这个赞助直接变成对人力这个 cost 的一个定义。然后我们承认是这个，其实稍微有点矛盾哈，就是咱们这个组织本身是一个 volunteer 的形式，这种共建的，但是即使是开源的社区里边，其实也有全职的工作人员。对，但是我感觉就是之前之所以我们能有那么高的一个输出的节奏，其实无非就是没有什么 magic， 无非就是可能是 Rick 还有 Mikey， 你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上面。对，而这种时间是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像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payroll 的这种一个正常的工作才能够期待持久有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有比较可观的一个 sponsorship 的话，那当然我们要拿出来很多给各个就是可能其他方面能够感谢的人，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这个大的一个比例是，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说拿出来给 Rick 和 Mikey， 给你们俩，把你们变成一定程度上的这种part time 的这种的购买你们的时间，然后能让你们能 能够缓解一部分你们的压力，让你们真的可以在你们的计划中拿出一个确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肯定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怎么说，变得更好。对，我们组织，我们的初衷并没有商业化，但是很多事情你要想让它能够真的能够有一个反馈的价值，然后能持续的运行下去的话，是需要这样的机制的，我觉得。
那小马哥你再聊一下这个，就提一个点，
提个问题
啊，我们节目的一个你觉得能改进的地方。
对，提问题之前，其实我想接着刚才思维那个，其实我特别同意思维那个点，我特别赞成思维这个提议，就是第二个就是回头我这个就是说我提一个点啊，这个点我一直有，之前其实我一直在尝试解决，我想换一下我们这个 logo， 这个 logo 目前这个辨识度啊不是那么特别高，因为这个 logo 我印象很深，是两年之前十一那时候我们正好在十一，我正好在这个就是大家在过十一，然后我 Rick 这个四位我们三个走出这个微信群里画，我还拿手刚都画了一个啊 face to face 啊，就面对面，最后就是四位自己画了一个，哎，我们就拍板了啊。但是刚才其实 Mike 提了有一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传播学，其实我们前面录了那么多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很佛系，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没有大肆通过什么这个群里发那个群里发，然后让别人也发一下，其实我们就是想，哎，大家想听就听，但是就是这种还是导致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可能很多，我们录了很多东西，其实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去听到，但是现在这一点可能是没有做到，但我觉得一个好的 logo 辨识度一个优越 logo 可能能帮助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自己我们这个群里人，我现在大家都可能没有这种不是这 UX design 或者 logo 设计经验的，那我们也没有招到一些这样的志愿者，那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哎，找一个商业的这种，但商业的就得花点费用，这个所以我就如果有一点钱的话，我可能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设计一个，哎，大家好一点的 logo， 大家觉得一个辨识度很好，又能表达我们的意思，大家感觉还特别好，这是我的这个点。
哎，我同意小马哥这个提议，因为咱们做网站的时候，做官网的时候，我当时找过人，我找过别人问过，我说你看我们这个 logo， 这个如果要改的话，大概需要从哪些方面改？别人其实是给我提了一些建议的，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把它给搁置了。你觉得这个 logo 嘛，反正你现在又不是没有，是吧？不是不能用。
哎，所以这个商业化的好是好的地方就是，哎，你接了我单子得给完成，
啊，
你可能得限期完成，
而且你可以。就是不断的给他提改进的意见，
提要求，
你是甲方嘛，对吧？
对，
我是甲方，然后我付钱给你，你要按我的要求去完成这个东西的设计。
嗯，
那我们把这个事可以提上一下日程。
可以，我们回去可以提个issue，包括各位提的建议，以及这个假如有赞助进来的话该怎么花。
之前咱不是还是说过一个那个要注册商标这个事情吗？
嗯，
然后那个事情。就是跟这个一块儿吧，你要申请商标的话，可能它需要你的这个 logo 的，因为 logo 你可以图形商标跟那个文字商标啊，知道一个大概的费用是多少钱，然后大概需要多长的周期去做，后面这个事情我们也在佛着弄。
嗯，对，那我讲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吧。我一直希望这个节目成为一个集市一样的这种这个节目，然后你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某个项目从阿帕奇这种毕业了，成了 top level 的这种项目了，他们可能像在他可能会去发一些 PR 文啊，然后如果说也感兴趣拿录一期节目的话，哎，他们可以起来去录一期，或者我觉得这样有更多的人去这样去来啊，我觉得会好一点，有点像自助餐一样啊，只要大家遵守一个规范，对吧？比如说自助餐可能会讲你。少
不要浪费，
对，不要浪费，少吃多拿，对不对？其实有一个这种基本的标准。那么如果有一笔钱进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点，我一直没有太想清楚这个钱该怎么花，那能帮助什么，我们有什么价值。当然几位提的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因为开源的话呢，不见得就必须是说自掏腰包啊，我去都是免费的，那我去找个献血车献血，他还给我个纪念品，对不对？那我去比如说做一个公益活动，他可能还给我发一个马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可以有的话，至少是可以建议。我觉得可以到时候我们设计一些这种周边吧，我觉得可以花这些钱啊。前几位都讲到我觉得都可以用，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周边我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买，就比如说就是我们邀请一期嘉宾啊，他给录了节目，假如是一马克杯或者是一个搪瓷杯的话，上面可以雕刻上这一期的节目的名字之类的哈，就是有一些特殊，我觉得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其实是拿出来其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物件啊。对，下一个是这个典型的展望未来是吧？我们聊过一些了对吧？还是可以再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记得说过一句话，我希望能不能把这个播客做10年，这个其实我的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还是没有变。
嗯
啊，那 Mikey 呢？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展望一下的话，我说两个吧，一个是那个有具体的，一个是没有具体的这种具体目标的。如果是有具体目标的话，我可能会想的会更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能推得近一下。比如说这个刚才大家提到那个 logo 的事，因为 logo 这件事情，我其实在半年之前我当时就想弄一下这个事，弄一下这改一改，把它的这个颜色呀，然后规范啊什么的搞一搞。因为企业设置那些 logo 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叫 VI 的那个整体的使用规范的，就是我想把那个东西弄一下，然后再加上后来咱们不是要申请商标嘛，3周年吧，最好3周年之内能把这件事情实现，这是我想的一个短期目标。然后展望一下长期的话，长期我是这样想啊，因为以前我对开源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我认为开源就是一个大家有共同目标，然后这是一个统一的阵营，就像联盟或者是部落一样，大家都会我为了联盟啊，为了部落如何如何。但后来我发现开源社区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所以呢加上我对开源面对面参与以及我亲身的观察，我看到我对这个开源面对面整个项目的一些理解上来讲，我希望开源面对面也会成为一个就是有自己特色的一个集市，而不是说你什么都来。比如说假设我们这边是卖大葱的，那我们这边大部分还是以卖大葱为主，然后偶尔有一个过来卖就是有一个其他的 host 过来说我今天想在你摊上卖个香菜，我觉得也 OK， 但是呢我们主要还是卖大葱，那其他人爱卖什么卖什么，我们不需要就 Rick 讲那个集市，我不知道他的设想是什么哈，可能集市就是卖什么都有，但我想的是人还是人以群分。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我们这种方式，觉得哎你们这个特别的开源啊，这个用开源的方式做播客，这个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可能就会不喜欢，当然不喜欢你可能就不会来，但如果喜欢或者是你不喜欢但是你带着别的目的来，这是我不太愿意看到的。我更想看到说大家志同道合的一波人，我们把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攒到一块儿，然后至于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其实那些已经不重要了。
那我就补一下，其实关于这个集市的话呢，我的一个想法或思考是，我想做一个集市，但是呢，到底是卖菜的还是卖水果的，其实我没想好啊。或者来了最早的一批人，他们我都喜欢卖菜，那我就可能是以卖菜发家的话，或者是卖菜这个什么的，然后我们再逐渐演进。然后呢，如果是说又来了一批啊卖水果的人，他们呢也和就是凝聚力很强，那么其实可以。这个其实分区域啊，但是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拉得很长的，甚至永远有可能没法实现的一个场景。但我觉得还是说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就是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因为其实
咱俩其实是一致的，其实我想表达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还是以坚持以我们开源的方法去做这些播客就行了，就以后不要变成那种说我们逐渐变得不那么开源了。就现在是吸引我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项目吸引我的最大一个点就是哇这个项目好有意思，居然可以这个真的是以实践开源的方式在做一个播客，就是你来提个艺术嘛，然后如果有人感兴趣，如果你把嘉宾邀请到了，如果你们什么东西做好了，你就去录嘛，录完之后你就做后期嘛，做完后期你就上线嘛，然后这就很开源那套玩法嘛，只要我们坚持这套东西后面就 OK 了，就是你他怎么 run 出什么结果来，其实那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不重要的，就是我想把这些就喜欢这种玩法的人，哎，大家能到一块儿，这是我觉得我比较乐意看到的。
对，我觉得结果可能是未知的，还是说
对，
甚至说我不太愿意给他设限。
我明白你的意思。
哎，那四维呢？展望一下这个节目的未来。
我其实就是一个就好像看一个开源项目一样，然后没有什么特别急切的 希望它成什么样子。我是就像你说的是比较不受限或者一个比较 open 的一个期待吧。嗯，我只是好奇它会走到什么样。对，那我不希望的话就是说也是像 Mikey 提到的，就不希望它变得不这么不这么开源了。对，
OK， 小马哥。
我其实刚才 Rick 提了一个点，就是说他希望这个十年哈，其实我还真没想过十年。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个项目即使它最好的这个结局或者是最美的画面，就是以后 Mikey 觉得 Mikey 发现了更好的一个事情，他去那玩了， Rick 又发现有一个更有意思，他又退出了，四位也退出了，我们今天的四位都不在这个开源面对面博客这个节目中了，但是这个依旧 run 得很好，有人进来有人走，他依旧是这样，大家还是像在这样，没有管说我们一定要管多少这个数据，我只是觉得它有趣，把这个做下去了啊。第二个就是我想的将来这个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所有人的这个意见在这能达到统一，都能包容，你想做的你自己做了就能实现，别人做着他自己去做也实现了啊。这是我对这个节目未来的两个想法。
原始团队都不在了，但是他玩的依然好，这是开源项目的成功标志。
大学里边那个社团也如果做的成功不也是这样子吗？一代一代学长走了，后面的学弟依然把这个社团搞得很好。
嗯，
对
对，预先想好的话题就它差不多这么多，大家看有没有一些补充的呀？
啊，我这边补充一点，这个特别感谢吧，特别鸣谢，然后我们要特别感谢生派和这个罗德提供的这种录音支持。第二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听友和主播给我们也发了这个两周年的这种祝福集锦的音频，我们在这里也对大家表示一并的感谢。最后要感谢这个广大的听友，因为内容上的东西他的观点多么的高明，他的这个观点多么的这个什么经得住推敲像真理一样，不是那样子，而是说当这些观点在与每个人碰撞的时候，对你产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影响，对你的日常的生活或者对你的行为产生一些变化和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我觉得我们在两周年这个时间有必要感谢一下所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并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些印象的这些听友吧，这是我的最后想说的一些话。
我遇到几次其实有一些听友或者是嘉宾吧，之前的他在主动的去宣传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虽然紫薇看有没有，
让我们来个结束的
结束语。
我就特别期待咱们后边的节目吧。
那个小马哥，
行，我最后也就是只是两个字啊，感谢啊。其实有些嘉宾参与进来，好多人去，尤其幕后那些剪辑发布的人啊，真的是感谢啊，唯有一感谢。
好
，OK，
那我们的周年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各位，
拜
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周鹏飞，是开源面对面播客在第一期的录制嘉宾，非常高兴看到开源面对面在过去两年发展的这么快，参与录制的嘉宾也非常的多元化，期待开源面对面在国内更多的去布道开源文化，在未来的下一个两年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潘。在第九期的时候收到 Rick 的邀请，跟几位嘉宾一起聊开源运营。在开源面对面两周年之际，也在这里祝开源面对面可以越办越好，跟大家分享交流更多跟开源相关有意思的内容，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再跟大家在播客里面见面。
我是李志，在一次偶然的开源之旅中认识了 Rick，也是这个机缘巧合使我参加了开源面对面的录制，借此周年纪念的机会呢，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够相聚在这里，让开源面对面越办越有趣。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代表广大开源爱好者和技术社区的成员，衷心祝贺开源面对面节目两周年快乐。这两年来，你们不仅成功地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精彩的开源故事和专业见解，还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共享精神的社区。希望开源面对面节目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吸引更多人投身到开源项目中，推动开源行业蓬勃发展。再次祝贺两周年，愿我们的开源之路越走越远。
开源面对面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亮小猪，很荣幸能作为嘉宾和志愿者参与到开源面对面这档节目。至此两周年之际，祝开源面对面播客能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希望广大听友通过节目更了解开源，更了解开发者和社区， 以及更了解开源背后的人物和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梦。恭喜开源面对面2周年，很开心能够在这里看到关于开源的不同观点，领略不同的开源人风采。也希望开源面对面可以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心灵的碰撞。
祝贺开源面对面节目即将迎来2周年里程碑，希望节目能够为听众继续带来高质量话题与内容，为开源事业持续贡献力量。
如果学技术知识会看什么入门教程的话，那开源面对面就是一门开源知识的基础入门播客，我推荐你去听一听。
什么是开源？有人觉得开源是一种信仰，有人觉得开源是一种文化，有人觉得开源是一种精神，有人觉得开源是一场运动。但不论我们如何定义它、理解它，开源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来，开源面对面，分享你与开源的故事。